文。
听众朋友您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讲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这章圣经可以用来作为我们读保罗书信的一个范例，你要能把这章读懂了，就能帮助我们明白许多保罗其他的书信。这样说不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高深难解的话，而是因为保罗思想的脉络不太容易跟随。你看他正讲着这儿，怎么插到那儿去了？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个，那个时候讲那个？他怎么决定这个先后顺序？是老先生语无伦次，还是大师胸有成竹？这个你得决定啊。尤其麻烦的就是现在的圣经啊，不但帮你分了段，还帮你分了章。我们每天灵修或是在校园里面查经，习惯就是一次查一章，你也可以说是查了这章忘了那章。什么时候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呢？是后来的人定的，定的时候要是与他的段落合不太到一起，那就一发加增了我们读圣经的困难。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照我的意见，可能这章的分章与保罗写信的分段有点错了位。第二章第一节这个开头其实是接着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讲的，你顺着念下来，他思想的脉络是非常通畅的。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对不对？这三节圣经是连成一气的，不可以彼此分开的，可是却被分在两章里边。尽管他在一章十五节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可是显然他并没有去。那他为什么没有去呢？在二十三节开始解释了，在从上次你们见到我到我写现在这封信之间，本来说要去却没有去，是为了要宽容你们，因为我自己定了主意，我再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必须大家没有忧愁。我整个背后的心意与思想不是要辖管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在主里的快乐。既然这样说，就表示现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忧愁啊？有忧愁，仍然有不快乐的地方。这个不快乐的地方是什么？他就接着解释了，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使我快乐呢？这话翻得文绉绉的啊，用白话来说就是，我这个外邦使徒对你们说的话、写的信，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吩咐、所做的裁决，使你们教会里边有一些人不开心了，这个叫做我叫你们忧愁。既然你们因为我而不开心，我见到你的时候又怎么能开心呢？因此他说，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使我快乐呢？你不开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指出你的错来，我让你不开心，不错，教会因此不开心，我与你们之间有了隔阂，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是不会收回成命的，因为我所说的并没有错，因此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因我的判断而不开心的那人悔改了，认罪了，顺从了，这样不但你在主里面得到平安，你也使我快乐， 我们中间的这个忧愁啊就被去掉了。那这件事情在我再见你们面之先，我希望你们能够办好，所以我现在写信向你们解释，这个叫做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这就是或许我给你们一个印象，说我要去却没有去，其背后的原因，因为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啊。我当时没去是因为要宽容你们，与其我们当面还要理论还要处理这个事件，不如最好你们现在就接受我的判断和教训，这样我们中间就能够没有忧愁了，见面的时候欢欢喜喜的可以继续往前面走啊。这个观点这个立场它反反复复的从第一章二十三节一直讲到第二章第五节，比如第二章第三节他又反过来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简单的说就是刚才讲的应该悔改应该顺从的那些人，对不对？他要是不悔改，那我来到你们中间，他非但不能让我快乐，他本来应当让我快乐却反而叫我忧愁了。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跳到第五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你看他啰嗦不啰嗦？怎么一个这么简单的事要翻过来正过去讲个不完呢？其实这里边呢、大有讲究。首先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你是一位传道的人，你是教会的长老，你是在教会做工的工人，你怎么处理？或者说你处理的重点是什么？那当然是叫这个出问题的肢体从罪里面转回啊，他一旦悔改了就好了，那事情就解决就过去了，不是吗？别忘了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讨论过保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当然我们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保罗在这里所指的是不是就是前书里那个收了他继母的弟兄，如果是，那还记得我们曾经在前书里讨论过吗？这个弟兄收了他的继母，受保罗责备的不只是这个弟兄，受保罗责备的是整个教会。保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单是把他当成一个个人犯罪的立案来处理，他更是把他当成全教会的过犯来处理。处理到什么地步呢？挺麻烦啊。第二章第三节，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听见了没有？保罗不开心，你们不可以开心，直到我开心了，你们那个开心不是真开心。就像上一章最后一节所说的，我不是在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哦。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疼爱到什么地步啊？疼爱到他不但要把教会里面犯罪的问题解决了，要把整个教会的软弱解决了，还要这个教会里边的每一个肢体都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尽管你的身量可能还赶不上保罗，但是在这些事情上你的看见必须与他一致，你的心跳必须与他合在一个拍子上。没到这个地步啊，保罗真是不放过你，他也不罢休。所以他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非但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反而是反过来把整个问题公开化。写信就是对着全教会写信，只要与这件事有关的都对着全教会挑明了。不单对着全教会，雅该亚的众教会、雅西亚的众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所有的工人通通扯进来看这件事儿。并且他从一件犯罪的事情开始，不单处理到这个人肯不肯悔改，还要把教会恢复到以我的快乐为你们的快乐。弟兄姐妹，要不要给自己、给自己的家庭、给自己的教会在这个温度计上量量体温呢？在这个标准上打打分数啊？我们今天看一切的问题，万事万物的取舍，是不是不单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且以保罗的快乐为快乐呢？若是没有看见这一点，那我们无论花多大的功夫，却用什么角度来研究哥林多书啊？ 恐怕到最后仍然没有读懂他真正的意思，认识这封书信真正的价值。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上一章所说的，他是公头，他是老大，他说了算。教会必须要接受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以他为教会属灵的父母，以他为教会的温度计。他说好了就好了，他说没有忧愁就没忧愁，他说快乐大家就快乐了，要不然不能放手。这是原则。那从这个原则推展出来实际的做法呢，要比这个原则简单很多。你看他在这章里讲的道理啊，讲的这些话你可能不明白，可是他在吩咐你怎么做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只是他不要你守一个仪文，守一个律法，也不要你做事就是为了讨他喜欢，而要你明白这背后的道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听见他说，怎么拨饼，怎么分杯，不要女人讲道，不要吃祭偶像的物，真正落实了他的吩咐很清楚了，而且几句话就讲完了。这里也是一样，第六节他开始说了，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首先他要求教会与他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问题不在乎我是不是责备他，或者教会某一位年长的弟兄是不是责备他，而是全教会是不是有一个立场，这个立场是对罪一点都没有妥协的，这样的孝不能容他存在在教会里边。但是当众人与保罗站在同一个阵线，同一个立场上，用主的话来责备他的时候，就算是他的责罚了。这个责罚够不够啊？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当然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能够强词夺理说保罗没有要求他悔改，他肯定需要悔改啊。既然他悔改了，他离开了他的罪了，那教会就可以干什么？赦免他，安慰他。为什么要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沉沦这个词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解释过，就是他良心里面被定罪了，在救恩上他自责到了一个程度，无法与主同行了。因此保罗在这里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原则上你们以我的快乐为快乐，以我的看法为看法，以我的教导为准则，可是你们一旦明白了，一旦与我站在同一个真理上，那么你们就要有这个见识，他受了众人的责备也就够了，不要让他过度的自责以至于沉沦。既然他悔改了，就赦免他，安慰他。至于我呢，这时候的我反而是最好打发的，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保罗要把教会摆在真理上，而这个真理的教导，真理的决定，是由保罗这个外邦使徒从主那领受了再传给他们的。保罗在看的就是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顺从谁呀？顺从不顺从我这个使徒的职分，这个外邦使徒的教训，或者说你们接受不接受我所传来从主所发出的命令。第九节，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这封信可能是指哥林多前书，也可能是指前后书之间的一封书信。总之他对教会提出一些要求，这个要求很可能是像前书所说的，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你们中间需要有智慧的人，属灵的人起来拿这个决定，并且你们众人应该在这个立场上与我同心。这个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不是叫你们不做，是要你们做。你们既然已经做了，那我现在再告诉你们，他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现在呢，安慰他，赦免他。你们赦免我也赦免，你们接纳我也接纳，并且你们不要怕，既然你们赦免我也赦免，当我们彼此一同在信心上在真理上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我是带着你们在基督面前做的。那为什么要走过这一整个的过程呢？不但这是教会的规矩，不但这是因为真理，不但是因为基督的救赎，还要明白一个观点，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看他又在机会教育了，教会中有一个肢体犯罪，这是中了撒旦的诡计，你不站起来指出他的错，他不肯悔改，教会不愿意顺从使徒教训的立场把他赶出去，这也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哎， 一旦他悔改，他回头了，要是教会仍然板起脸来，整天让他做次等公民，那你又中了撒旦的诡计。你必须要干什么？安慰他，赦免他。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接纳他，让他回到肢体的交通里边，是不是？那这一切的作为又要有使徒教训的印证，让我们有把握这一切都是行在基督面前的，这样撒旦就没有机会了。因为撒旦整天在寻找机会，不单是寻找可吞吃的人，信心软弱的人，更是寻找机会来破坏教会。他制造机会让弟兄姐妹跌倒，他借这个机会让教会不敢处理，他借这个机会让教会与使徒站在不一样的立场，他借这个机会让教会不顺从使徒，或者他借这个机会让那个愿意悔改的弟兄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讲到这里是很明显的第二章的头一个段落，可是十二节开始话锋一转，你简直不知道保罗在想什么。怎么他突然说起来，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讲这个干啥？这段话跟前面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并且不但如此，我们刚才念到13节14节开始啊，他好像又换了一班火车又跑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夸胜呢，勉勉强强跟刚才讲的免得撒旦趁机会胜过我们有点关系。可是这些话继续讲下去，尤其让我们觉得12节13节那个特罗亚马其顿兄弟提多是毫不相干的话呀。怎么回事呢？所以我说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是明白保罗怎么写信很好的一个范例。因为从1章23节到2章11节啊，你认为他讲完了，他还没讲完，他还有话要说，不过要把底下的话说清楚呢，跟这个弟兄提督还有当初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马其顿这一带几次来来回回的行踪都有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你只要翻到第7章第5节接着念下去就行了。这个第7章第5节与第2章第13节呢，接的是天衣无缝，往后的事也是第2章头一段，这个忧愁啊、快乐啊、他与教会的关系啊，这些事情继续的讲论。你看看2章13节啊，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接下来应该是哪里呢？第7章第5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就在那个环境里面，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啊，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听见了没有？这两段的圣经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从第2章14节感谢神常率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一直到了第7章，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整段的话呢，是插进来的话。这插进来的话讲什么呢？讲我们是谁，我们与你们的关系怎样，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接纳我们，我们在神面前的职分是什么，我们的经历与见证又是怎样。哎，精彩得很。哥林多后书的主旨是我们与你们在神面前的关系，你们不但要认识我们，更要对我们有一个到底的认识，更多的认识。但是同时他又用哥林多教会实际上的问题以及是不是听从了我们作为例子来鼓励教会，来坚固教会对他的认识以及与他的关系。这等于两条高速公路啊交叉着跑， 其实所走的是同一个方向，所要达成的是同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读书信的人或者讲解圣经的人呢，就一定要有个大地图在脑子里，要不然你跑着跑着就跑昏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就是这两条高速公路的交叉口，听着听着好像换了一条路，换了一个风景，讲起别的事情来，其实仍然在同一个连贯的主题里边。所以12节13节这个马其顿啊提多的事情，我们要等到第7章再仔细的去讲。现在就先进入另一条高速公路的入口，第14节。其实这个第14节啊，你也可以把它接在1章22节或者1章24节的后面，绝对说得通的。第一章讲什么？一再的说，我们与你们，我们与你们，你们要到底认识了我们，并且以我们夸口。我们在你们中间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借着我们这样的做工，不但神的应许在他里边都是实在的，并且我们这样做工能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我们怎么做工呢？你可以跳到2章14节接下去看，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两句话讲的真是太好了。普通我们朋友见面会问说，你在哪儿高就啊，或者在学校学哪个专业啊，如果他所做的工作或者所学的专业对你很生疏而你又好奇，你可能就会追问，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到底干什么，那么他就要用一两句话把他这个专业这个工作的内容向你说清楚。保罗在这封书信的一开头就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请问这份在神面前的差事，他工作实际内容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单从哥林多后书看，你看见他们在各处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连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可是神却不断地拯救他们，并且在一切的患难中安慰他们。他把这样的过日子法叫做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这个日子不单对使徒自己来说不好过不容易过，对旁边的人对教会也不容易看得懂啊。保罗却叫教会以他夸口，以他所受诸般的患难为荣。为什么呢？因为这份工作啊，你不要只看见我们的患难，也不要只看见神拯救我们，你得明白，我们做使徒的之所以到处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其实是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的工作重点呢，两个，一个叫夸胜，一个叫香气。我们是有主人的，我们自己不决定今天在这儿待多久，明天又要往哪里去，有一位率领我们的，有一位差派我们往各处去的。所谓夸胜跟得胜不一样，夸胜是已经胜了，得胜呢是我去达成的一个目标。在我这个人身上，我有很多失败的地方，我有很多软弱的地方，可是呢，我的重点不是在乎我是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而是神是否能借着我在基督里夸胜。如果神能，那就算是我的得胜；如果神不能，尽管从人看来我得胜了，神的美意却没有在我身上成就。这个夸胜又是面对着仇敌，面对着魔鬼，面对着这个黑暗败坏的世界夸胜，就好像一个在市集上推销新产品的人，如果他要向你证明这个杯子是摔不破的，那他肯定把这个杯子拿到手上啊，当着你的面往地上摔了又摔，还交给你让你也摔摔，怎么摔摔不破，这个叫什么？夸胜。为什么我们遭受各样的苦楚，各样的患难，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神要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除了夸胜之外呢，还要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很多东西都有香气，喜欢吃大蒜的人，他说那个是蒜香， 不喜欢吃大蒜的人把那个叫蒜臭，无论是蒜香蒜臭，你单把蒜瓣剥开来，那个味道是不会出来的。怎么样显扬你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得压，菜刀往刀板上一压，马上那个大蒜的味道就出来了。只是这个味道出来的时候，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神要显明他在基督里的得胜是怎么回事，神又要显明他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是怎么回事。我们有一个因认识基督而特有的基督馨香之气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今天神给我们的工作与带领就是借着我们在各处去显扬，是他在率领我们，是他在决定我们去哪里，在我们一切的遭遇背后也都有他的美意，不必测。保罗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无论人信或不信，一点都不影响我们这个职分的价值。挪亚从造方舟到进方舟，无论花了多少年的力气，得救的不多啊，只有八个人，而且就是他家里的人。从传福音来说，你说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圣经的话却说，他不只是自己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不只是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职分，就是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当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不要光看见在这等人身上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还要看见在那等人身上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我们对于自己的职分有了这样的认定，就必然带来一个我们服侍的态度，不看结果，不看情面，不是为了得救的人多得救的人少，而是要让基督借着我们夸胜，无论是拯救是定罪都叫做夸胜，要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生命里那个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发散出来。这样的工作，保罗用了两个词来解说，第一乃是由于诚实，第二由于神。由于神就不是由于人，这个比较容易懂。什么是诚实呢？这个诚实也可以翻成真实的，是实在的，不是做给你看的。他们要讲什么道理呢？也是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是第二章的结束，讲这些话就是在第一章里面他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我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认识我们的工作性质是什么？认识神怎么借着我们做工？认识我们为什么要经过这许多的患难？那不单是为了让你们得安慰，更是因为神本来就是这样命定，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借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讲到这里，他还引出了一句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话，就是17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格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保罗建立了这个教会以后，在不长的时间之内就有怎么样啊，有许多人也来到弟兄姐妹中间讲各种的教训。这些人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利，又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混乱神的道。我们和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人是谁没跟我们讲清楚，保罗把他们提出来，显然是要求教会有所辨别，并且肯定在往下的几章圣经里会再提到他们，也会就着要哥林多教会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有到底的认识这个目的，继续向他们解释。这得等到第三章我们再讲了。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